这里是走中运动日记，我是自由教练 Light，
我是 Dan。
在节目开始之前，想请大家帮我们下订阅或追踪，
给我们点小小的支持，帮助我们继续创作下去。
那我们开始咯。好玩到舍不得离场，2023全台都疯的新形态路跑特色 Top 10。
金门马拉松开跑，七级风来乱，选手跑在金门大桥大喊吃不消。今天我们两则新闻呢，都跟路跑马拉松有关系。那也是因为我们今天很荣幸邀请到一位特别来宾，就是郑匡玉，他是我们运动媒体动一动的总编辑，那其实也是作家。我知道郑匡玉在2020年的时候有出版一本书，叫做《我跑故我在》，16位职人跑者的马场人生。那其实自己也是一个蛮有资历的市民跑者，所以今天也是很荣幸可以邀请到匡玉来我们这边跟我们做一些分享。今天呢，我们就请匡玉来跟我们一起讨论一下这两则新闻好了。因为想说跑了这么久的路跑跟马拉松，不知道对于像这种我们所谓的新形态路跑啊，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想法。不过是不是请赖德先讲一下什么是新形态路跑，
要不要来猜一下？
猜什么？
有哪一种新形态的路跑？
新形态的路跑，你是说主题 IP 式的路跑吗？
对啊，它其实它就是分成收集周边型的。
OK， 我跟你讲，我就参加过
哪一种？
去年我参加了某个侦探科。科什么的是这个吗？像这样子的吗？
对
对，它也是一种。
对
对对对对，
因为我知道有些人去跑步可能会是以收集它的相关周边或者相关的一些纪念品跟产品为主的。
欸，现在超多的。欸，
对啊，
而且这个真的就是 top one，
真的哦，
就是第一名，就是它这个是网络声量十名这样子。
网络声量十名，好想知道哦。啊，
还有什么啊？
然后第二名是公益型路跑
啊。okay，
对，
okay，
就是那种永续发展啊之类的。
對對對對對。
第三个是绿野风景型，
你是指
路线很漂亮，
对，路线很
美的。
对，
嗯，
然后后面还有永续爱地球，我觉得跟公益那个很
像啦，差不多嘛。
嗯，
对，然后就是没吃撑绝不离场型，
美食马拉松，
彰化某地区田中马拉松。
对，
对， 对， 对， 对，
现在澎湖也加入了。
对，
对，
想当年 Light 也是第一届澎湖马的承办人。
哦，原来
后来就变成一个痛风马拉松。
对，也深受你们公司 C 的哥的照顾。然后后面就是大部分都是游戏型的了，就是有团队接力，还有一些游戏闯关之类的。
但这个还蛮合理的啊。
对，
我觉得如果你说 IP 式的主题路跑，我的老婆大人不跑步的，
嗯，
但是他看到这个比赛之后，他就说报下去。
对，就是我办公室同事有在揪啊，要去参加什么 Hello Kitty 吗？还是三丽鸥的路跑？
对对对， 对，
对，他应该也是可以拿一些相关的周边。
我之前就参加过蝙蝠侠的。
啊，就是看你喜欢什么，你可能就会对那个东西有兴趣。
我本来其实不太有意愿参加所谓主题 IP 式路跑，说实话，因为我就觉得好像三公里要跑什么。
哦，对，
对我也是这样觉得。
对对对，但是
我也是看到那个蝙蝠侠，我忍不住了。
但是实际上看到之后，哇，跟我的想象完全不一样。
嗯，
就是你当然说里面的人哈扣跑步的人不多，可是大家很享受那个拿到产品的氛围，或者是说在玩乐这个氛围，只是主持会有点失控。各位朋友，各位朋友，那个东西不要抢哦，东西不够，我们另外再补给大家。
而且现场会有超多周边可以买，这样。
对啊，对啊，对，那个真的是很酷的事情。
所以其实它某种程度上也是一个还蛮好的推广跑步的方法。
我认为其实没有拘泥于哪一种形式啦，它是一个很好的。像早几年前有一个叫 Color。
对，
嗯，
对，那个我觉得也让大家来玩这件事情是有趣的。
但台湾现在比较没有这个，对不对？是因为晨报那时候
哦
的影响吧？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没错没错。
因为我看国外到现在还是有，
国外还是有。
对，
对， 对， 对，
我最近才写了一个跟法国的几场葡萄酒马拉松赛事有关的文章。然后其实我在看他们的官网的时候，他们几乎每一个马拉松都还是有所谓 Color Run 的这个组别，就让大家去玩的。
对。对，
然后我才惊觉到，哦，对，这个东西以前台湾曾经流行过，但现在就没有了。这样子，
台湾还是会顾忌安全的问题。
嗯，
其实到现在为止，你说台湾的主题性的路跑，或者是说比较有趣型的路跑还是很多的。
嗯，
哦，还是很多，包含 IP 的啊，或者是户外。因为台湾比较有趣的地方是现在很多各地，可以说遍地开花，所以各地的乡镇市公所都会办路跑赛事。
对，
那我自己的例子很简单，我从2011年开始跑步，
嗯，
到2015年这四年刚好是全台湾马拉松的旺季的时候，我在四年内跑了大概有100多场马拉松。 可能这个周末在台北星光马跑一场，晚上搭车夜车到某个地方去，早上再跑一场，
这有点疯哎、欸。
但是
哎、欸，可是其实那个时候真的是这样，因为我是一二年的时候进来的，
所以你们是差不多接近的同期這樣。
那个时候真的很多人就是这样子跑。你如果你认真跑，你两年要跑100场马拉松不是难事。
嗯，我记得才哥很快就达标了。
对啊，不要求成绩这件事情，就求完赛的话，你真的是可以跑遍所有的比赛，比如说万丹马拉松，或者是屏东的旭海，根本没有到那边过，可是我是因为跑马拉松才去到那里的。
这其实我们之前节目也蛮常提到这件事情，就是跑步它其实是一个带你去认识你可能从来没有想过的地方的一种钥匙。
对，
因为那些地方你真的你自己在规划旅游的时候你根本不会想到要去、欸、
是啊、
所以我觉得太鲁阁马拉松就是这样，因为小时候大家都去过太鲁阁、可是你真的要认识太鲁阁的时候，你真的是去跑马的时候你才会真的认识它，
你真的是要跑过马拉松你才会看到里面的峡谷的风景。
可是你不是没看到峡谷吗、
我没看到，那一季就很可惜啊。
我跟你讲，我认识有三场比赛接近有峡谷地形的，然后风景非常漂亮的太鲁阁是一个，
对，
还有一个是南横，南横超级马拉松，
对，
那还有一个是信义乡的葡萄马拉松，这三个地方的有一些地方进入到类似峡谷地形，是风景非常漂亮的。
对啊，不过我知道 Light 那一次是因为台风后吗还是什么的？
对，就刚好台风后，
所以全马改半马。
对、那一次主办单位有点慢一步讲、就是我们大家都到花莲了才跟我们讲说啊，全部改半马、
哦有我记得那一年
所以最后没有跑到峡谷，
没有，我们就真的是跑到路口，可是那年还是发生意外。
对、
什么意外啊？
就是有人被小石子砸中。
哦 OK、
因为那个地方本来其实以太鲁阁马拉松来讲，我听到的说法是其实他们会打算未来就是只跑半马，因为全马其实要进到峡谷里面去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危险、因为落石啊什么的， 对还是比较危险一点，
毕竟地质不是很稳定的一个地方。
对啊对啊对 啊那以前有办比如说超级马拉松的时候，大家就会带那个安全帽进去跑步、但是那人很少啊。
对
对
对啊，可是你不可能让几万人几千人带那个。对啊，
不过其实我觉得它就变成一种地方政府发展他们自己的一个观光或地方经济的一种手段或工具啦。
对对 对
那我觉得也蛮好的，而且有时候就变成说大家想要行销我这个地方什么特色的时候，你就办一场赛事。
对，
那最有名的几场赛事之一可能就包括像金门马。因为很多人真的去跑金门马就是想说啊，我可以拿一瓶酒。
对
对，那马祖我们之前去东引的那个军事越野障碍赛，他一样也是送你东引那个马祖的
酒。
对啊，我就觉得它就是一个很有趣的，你会想说哎、好像有这个东西还不错，你平常可能也不会有，所以你去参加一个赛事拿一些东西，它就是当作是一个旅行。
对，
那我觉得蛮好的。不过金门我真的觉得它这个季节不是很适合跑步的状况，
我觉得会有点运气运气。
对，
比如2023年的金门马其实风势啊都很安定、所以跑起来的感觉就很舒服。
对，但是因为秋冬真的你不能确定他那天是不是会有这个状况、我记得我前年刚到金门工作嘛、然后那年秋天就有一阵子风非常的大。
对，
然后我每天在我的住的地方我都觉得好像台风，就我的门窗会轰隆轰隆的响、然后我就觉得很可怕、然后那时候出去跑步就会觉得非常的痛苦。
你不要说那个第一届澎湖马才恐怖嘞，真的是在九级风上面跑。
所以比七级风还强。
是因为我是承办人嘛、然后我就在游览车上面我要跑三个场地、然后往下面看跑者，每个人都在跑跑步机耶，风太大
风太大了，
对，大家前进不了。
澎湖的风真的也是蛮厉害的。
对，
之前我有个澎湖的学长，然后那时候我们好像在讨论什么事情要出去玩吧，寒假的时候，然后就有人提议说、不然我们去澎湖玩好，这时候应该没什么游客、然后就阻止我们，他说除非你想要在骑车的时候被吹下跨海大桥，不然最好不要冬天来、他们的东北季风真的是强如台风，真的很可怕。
我觉得这是应该是岛的问题吧、金门啊、澎湖啊，
对啊，
对
啊，他也没有什么地形上的屏障或遮蔽。
对啊对啊对 对啊，
金门现在已经算有数了，因为我有看过大概四五零年代的时候那个照片，它真的就是光秃秃一片，
不是都被砍走了？
对，都被砍掉了。
对啊，
因为以前包括可能造船啊、有一个说法，我不知道是不是都市传说，就是说郑成功当年为了要进军台湾，
我听到的也是这个都市传说。
对，但是他到底有没有具体的文献，好像没有特别讲，但是很多说法是这样说啦、就说把金门的树都砍光了。
对，
然后到最后清代的时候风害变得非常严重，就导致 金门整个经济就萧条下来。
对对对，我听到的也是这个都市传说，老人家讲的。
对，老人家都是这样说。因为明朝的时候，其实金门出了很多进士嘛，是文风鼎盛的地方。然后到清代的时候，就相对就少了很多，都是一些武举人啊、武进士，大家都去从军了。
对
对啊，就说经济变差，因为没有树，然后才那么多风师爷。
风师爷，
对啊，所以我觉得也是蛮有趣的。但是我自己像冬天在金门跑步的时候，我真的有时候觉得那个风太大，会有点阻碍我想要出门跑步的心呢。
我反而觉得金门的风可能对我来讲还好，因为我其实是金门女婿。对，那我可能每年固定会去金门一两趟。那 我是住在烈屿，我是在小金门。我反而觉得金门的风，就是因为我以前在新竹读书
哦
啊，对对对对对，我经历过强风的
洗礼，
所以我对金门的风比较没有感觉。
那现在来评比一下好了，新竹、澎湖跟金门，
我觉得新竹的风还是比较强烈一点。
真的吗？
我老家是新竹，虽然我没有住过啦，对，但是我们家祖上在新竹这样子。
对，
然后所以就觉得说，哎、欸，我之前去新竹，虽然也觉得是蛮有风的一个地方，
对，
可是跟外岛比，好像我自己觉得好像还是，
我觉得外岛的风是一瞬一瞬这样子，
啊、对对对，
来一下来一下这样子，
对对对，
可是金门的风是不会停
哦，吹个不停。
对，所以我印象很深刻是，比如说我在金门开车，我。你开车你会有风的感觉，可是你就是稳稳的开。可是在新竹你会觉得会被吹跑的感觉，开车都会觉得哎呦在晃的感觉。
几顺几顺来来来。
对对对对对，我印象还蛮深刻的这件事。可是金门对我来讲其实比较像冷。因为金门很冷。
对。
然后加上可能是因为金门的地形适合让坦克走。
对。
所以他们地是很硬的。那比如说我在台北，我可能跑一个半马。可能跑完之后就觉得哦可以回去休息，可是在金门跑到 15K 我就觉得脚地板异常的疼痛
啊，我终于知道为什么我在金门很难跑步了。
它的地好像是没有弹性的感觉，所以你的那个足底的肌肉会觉得哇好辛苦、
而且它对腿的回馈我觉得也是比较大的、所以我就觉得在金门跑步比较容易累。
对，
我今天终于得到了一个说法、我之前一直在思考到底是哪里有问题。
而且你不觉得金门其实很多地方是上上下下
起起伏伏的？
对、
对，
它是上上下下的地形啊。
对，所以我现在都选择
跟妈祖也很像。
我觉得妈祖更可怕。
去年2023年我去跑全妈祖，然后我就是跨海大桥过去嘛，
对，
然后绕一圈烈屿，然后我心里就我还没有出赛，还没有跑之前，因为我已经跑过那边了，所以我想说啊，那个地方那么硬，所以我还特地挑了那种最柔软的鞋子。
对，
后来不然真的是跑下去，真的是有够痛苦的，脚会超级酸的。可是因为你也知道那个环境嘛，就像我们讲的，它就是主题式嘛，所以你在跑的时候，我就喜欢看那个名式建筑
哦，对，
我看战车，
对，
然后看一看黄牛，就觉得心里很开心。
对啊，我之前因为我习惯夜跑，所以我一开始在金门夜跑的时候，我真的就随便乱跑，有时候跑到一些小路，然后就突然被牛吓到。
对对对对对对，我在金门的不知道是哪一个门的时候，我看到一个路线叫关路边。我后来查，他们是说这个是以前的什么做官的官老爷他们会走的路，
对对对，
就是唐轿子走的叫关路边。
对，
然后我就下去跑。没有意识到那一件，我越跑觉得为什么觉得身体越来越冷的感觉，觉得是不是有问题？感觉好像被什么东西盯上，就一转头一看，就因为拿了个灯去照他们，就发现一堆的牛在那边，
对，
一堆的哦，
真的真的，
我吓到哦，
牛跟马我都有遇到过，
我就刚回去了，刚回去了。
而且有时候因为他们真的那种小路都很暗，
对，
你都不会注意到。因为我现在住在湖下那边，就是慈湖那里，
对对对对，
然后我有时候一开始我会晚上的时候会跑那个慈湖海堤，但是因为真的很暗，然后我的眼睛对光差比较不是很习惯，所以有时候突然对面车子一来，然后被那个灯一照，然后我就觉得我看不到东西，然后我想说我会掉下去。所以后来就觉得我还是不要在这里跑好了，就是去比较安全的地方。我后来都在那个体育场，
体育场那边跑，
对对对，那个福建省政府那里。
OK，
对，我就觉得那边至少还有灯，我看得到路。而且有时候真的跑一些小路，跑到之后你会迷失空间感诶，
对，
不知道自己在哪里。
我觉得这个，尤其是我在小金门跑，因为我在小金门跑步了，明明那个地方我已经很熟了，可是我出去跑我还是要带手机，因为我会有时候跑一跑之后遇到那种十字路口，我想说、我在哪里？
对对对，真的，
对，会找不到路。
我上次也在小金门跑，然后也是跑一跑不知道自己在哪里，
对，所以一直看 GPS。
还好我只有在东营跑过，
东
营就只有一条路，
东武就一条路，
对
对对对 对， 對，
它只是很陡而已，
对、超级陡。我们以前真的陡到就是连那个我们去指挥部它在一个很高的地方，然后我们都想说、算了，最后坐计程车好了。
当地的计程车司机不就靠你们？
对啊，我们那边一趟50块。
嗯，不过去年跑金门马的话，那就是第一次跑跨海大桥嘛。
对，
跑跨海大桥有什么特殊的感觉吗？
坦白讲，因为我认识金门算蛮久了，嗯，所以其实一直到跨海大桥建成之前，我问了当地的金门的耆老，我就跟他说：“你觉得跨海大桥会不会盖成？”然后他们都会讲说：“哎，个杂泥了。”大家就这样讲嘛。可是后来盖成了之后，很多老人家其实是很高兴的。
嗯，对，
因为烈屿的问题会在于，其实它交通不方便。所以他其实医疗资源啊，没有买菜啊什么的资源都很差，
对，
要坐船来来去去很麻烦，要不然就是要搭直升机后送。所以其实盖成了之后，像我自己这样跑的时候，其实你从上面这样跑，你会觉得好像通往来一个秘境一样。我那时候一直感觉有一件事，就是我还没有比赛的当天我就去跑了，然后因为都有灯光嘛，
对，
然后又很亮啊，又很绚烂，但是乌云很密布，很浓密啊。然后我在跑的时候，我就突然觉得我自己是魔界远征队，我要到哪里去了？
我觉得金门蛮常有这种感觉，风起云涌的时候，那是一个很特别的感觉。
对对对对对对，没错。
而且其实我觉得小金门的海边蛮漂亮的。
小金门的海边，像东林跟双口的海滩都很漂亮。嗯，
诶，所以其实金门马拉松是参加过不止一次吗？
我其实严格来说，我只参加过一次。我有参加过半程的，但是真正全马只有一次。对。
不过其实讲到马拉松这件事情啊，
是
我在反纲上其实有写到说，刚开始跑步的理由总是相似的，但是跑步的快乐可能是完全不一样的。
没错，
因为真的，我相信很多人，不管是空域也好，或像之前我们访过像 Misa 或者是珊珊、郭珊如，其实很多人都讲说，一开始真的就是为了健康，然后为了减重或干嘛的，大家的理由好像都差不多，为了一些身体上的理由，想要调整一些东西。
只有我是脑波落，
你是例外，我不谈这件事情。对啊，因为真的太多，包括我自己也是啊，因为我以前大概有一段时间比较没有运动，然后又觉得好像身体变得很不好。然后那时候在法国念书，就觉得说每天这样坐着也不是一个办法，觉得身心俱疲，然后觉得精神萎靡这样子，你好像也没有办法把事情做好，
是，
所以就觉得好像应该找个运动来让身体动一动，你可以调整自己的精神状态，然后自己可以做得比较顺利这样子，
对啊，
所以那时候就开始就是在法国跑步，跑跑其实也就变成一个习惯啦。其实我那个时候一直都没有特别发现到跑步有什么乐趣，
对，
其实反而是后来跟 Light 开始做节目之后，然后发现说哦，其实有很多的赛事，然后还有很多不同的特色，其实他可以去认识很多地方。
你不是被农会收服了吗？
我真的是被农会收服，因为农会的赠品真的很棒，我真的非常喜欢他们的赠品。我就是去年去跑了麻豆的一个半马，是我的初半马，就是真的看他们赠品真的很丰富，然后让我很心动。
我这个地方赛事都是这样子的，
对。
棚牌就是这样来的，
真的，我就觉得哦，这个好像真的可以多参加几次也没有关系。以前我真的从来没有想过，哎，那个时候在法国也是每周大概跑个两三次，然后可能跑个10K， 就是一个运动而已，然后逼自己那个时间就是要去做这件事。当然天气好的时候跑起来，因为毕竟就是漂亮的地方，其实你会觉得舒服，但也不会特别觉得这是件很有趣的事。真的是后来透过一些赛事认识一些不同的地方，我才觉得哎，好像蛮好玩的，他可以持续的做下去。
我其实一开始跑步是为了要减肥啦，对，因为以前有很胖，然后又抽烟抽很凶，对，所以就是为了减重。那后来慢慢瘦下来之后，其实，我觉得每一个人有自己的想法的点在于，我很喜欢去参加比赛，倒不是为了要求成绩，而是因为我发现在赛事过程中的氛围是很好的。
比赛过程中那些共同参与、
一起参与的人啊、吃的东西啊，或者是跟你一起进终点的伙伴啊，我发现就是赛事从可能从5:30开始之前，然后一直到结束之后，它的过程一整个其实都是很舒服的，就是你在那个环境你不会觉得很紧张或窘迫，你会觉得你是融入那个环境的。
我觉得尤其是在12年那一段时期，哦，真的是你只要去跑，所有人就是拿出什么烤鸡、啤酒，然后
對對對
哦，你被照啊，直接吼你家啦！
对对对，而且很多都是认识的跑友，很多都是认识的。
那对于像所谓的地方人士，有没有出来帮你加油的那个氛围，这件事情会在意吗？
我其实还蛮喜欢，应该讲说，身为跑者，我很希望可以跟 地方的人士多接触。嗯，因为我记得像 Dan 是那个人文工作者嘛，嗯，那我其实不到那个程度，但是其实我很喜欢跟人互动，所以我比如说我在金门跑步的时候，我就会跟金门的当地的人更多的互动，
嗯，对。
那我在田中的时候，我甚至还去搭讪当地的人，当地的店家，就问他说，欸，我们这样办比赛哦，啊，你们有没有比较好赚问这样的话题。那到某个地方比赛的话，比如说我在台东比赛的时候，我就会去问台东的当地的，我去住宿的地方，然后去搭讪他们的柜台小姐说，啊，这样比赛的时候你们会比较好吗？或者是生意会比较好吗？就问世家的，像那个世家的阿姨就很好笑，阿嬷礼拜四去的时候一颗世家50块随便你拿，
对
对，然后礼拜六的时候已经变100块，然后礼拜一的时候又变回50块了，
也是蛮会
势力的，
很会宰客的哦。
对，我就是觉得应该是要说很会赚钱啦，不要说人家很势力，因为搞不好他一年没有几波这种赚的机会。
对啊，
是
的，对啊，对啊，
就这已经是变成是一个去比赛兼做舔掉的概念。
我很喜欢这样的事情，是因为我发现其实，我喜欢地方文化的东西，所以你在做这件事情，在跑步的过程中，你看到的不会只是跑者，
对，
你看到的还有，比如说你可能在金门，我就会看建筑啊，然后在台东会看某一些台东的风景啊，我到花莲就会看太鲁阁啊，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对我来讲是刺激我、激励我跑步这件事情。那这种事情如果延伸出去，你不一定说一定只能参加比赛，那你可能像跑步旅行到哪里都会跑一下，比如说之前去意大利去罗马，那去罗马的时候，因为你看到罗马在跑步的时候，你就遇到当地人，然后就很破的英文跟他们对话，然后他们就会跟你形容说，哦，这个城墙哦是几百年几千年的城墙，然后你跑在旁边就说，哇，跟古迹一起跑步，
真的耶。
对，
那个也是我之前在巴黎跑步的时候的感觉。
对啊，
因为真的你可能跑在一个18、19世纪的街道上面，然后你就会觉得说你好像跑在一个时间的一个 flow 里面。
对啊，
那是一个很特殊的感觉，尤其是你在可能在台北你是不太容易有这种感受的啦。
没错，啊，没错，
啊。那在台北马的时候也会这样子去？
台北马的时候我会尽量把自己的情绪融入在人之间，就是跟身边的人之间的互动，
对，
或者是说感觉就是可能在跑的时候你会比如说身边的人跟你的步骤跟步调是一致的，你就会跟着那个速度一起前进。
对，
那彼此之间可能不会有什么对话，但是你就会知道那个默契是很好的。对，
所以其实在一个不同的环境、不同的赛事里面，可以找到不同的东西去感受跟共鸣。然后每一种都可以成为一种动力。
应该说，欸，这个是一个说法。那应该说，对我来讲，跑步的话，就以社会学的说法，就是不同的场域。
对。
那这个场域的话，可能对我来讲就是一个，其实它是一个身体的劳动，但是它对我来讲，它是一个很放松的状态。在那个状态里面，我不需要被手机控制，我不需要任何事情，我只要好好的跑步就好。然后反正会有吃的喝的都给你，那你还会自己带吃的，
不会被那种说，哎，我现在需要注意配速，或者是我需要被什么数据去调控之类的吗？
其实，当你有目标的时候，有这样子的企图心或被数字控制，我觉得是好的。可是当你没有太大的野心，像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这一两年其实对跑步这件事情，就是练习归练习，但是没有对比赛成绩没有太大的苛求，可能就会觉得说好像就暂时会失去这件事情，就觉得好像很喜欢跑步，但是你不会要一定要什么样的成绩，
就见山不是山这样。
对，有点类似那种感觉。但是我很喜欢那个场域，是因为我在那个场域是放松的，我很喜欢享受这一件事情，那成绩对我来讲就可能是其次的选择。
我可以理解，因为其实我是一个不喜欢跑步的人，但是只要一到马场，然后就是你就是那种氛围那种感觉，你会觉得说，欸，跟大家一起跑，你就会一直跑下去，然后大家就会有那种动力给你这样的感觉。
即使你在走路的时候，后面的人都会跟你讲，哎，加油啊什么的，给你拍一下啊，或者什么的。
对，
然后进到补给站吃东西的时候，也听到大家跟你加油啊，很放松，这个时候你也不会有太多的压力在，你就知道你把这件事做完就好。
不过因为我记得 Light 之前有跟我讲过说，他还蛮喜欢在国外跑马的时候，比如说东京马或伦敦马，那两边看你跑步然后帮你加油的人，
对，
他不认识你，但他一样对你非常热情，他非常喜欢这种感受。
是的，
但是在台湾的大马拉松好像相对国外来说没那么热情，这个东西会有影响吗？
我觉得其实多多少少会有差别啦，因为如果你说台湾真的比较欢迎你来跑步的，我记得一个是田中马嘛，
对，
那还有一个是有一年是在信义乡的葡萄马拉松，那这场比赛其实是当地很多原住民他会出来帮你加油，那原住民很热情，
对，
所以他就帮你加油啊什么，还问你说要不要吃槟榔。可是在那个场域里面，其实你在跑的时候你是很放松的，可是当你离开那个场域，是人潮已经不在的时候，那你就要想办法去找到自己的乐趣，那我的乐趣可能就落在我看附近的风景，我看身边的人，跟身边的人聊天，不看寂寞嘛，开始跟身边聊天说，哦，你真甜欸，哦，我够甜欸，然后开始聊一些有的没有的，或者是看看山，看看水，就是没有人潮帮你加油的时候，你当然就要自得其乐，自己找到乐趣。
不过讲到刚刚那个田调的事情啊，
是
我有点好奇，就是像根据匡宇你跟这么多地方的人去对话过之后，他们普遍对于地方办这种赛事是正面的态度吗？
我说实话，其实是一半一半。有些人认为说办这个就是给我赢，就觉得他没有必要。
对，
对。可是当他会讲这种话的时候，是因为他第一个是他并没有从这里中受惠，或者是他并没有感受到很多人的热情。可是另外有一部分，而且是很大一部分人，其实是发现这件事情是有帮助的。因为他开始也因为这样的关系开始接触跑步，或者是因为这样的关系发现可能家里的生意多好一点，或者外面的生意多好一点，然后大家也会觉得比赛过后不是说怎么满地垃圾，没有到这种程度，但是比赛过后隔天大家觉得还是要回到工作岗位上，但是很多当地人其实对于昨一天的前一天的比赛这件事情是很有感觉的，他就啊很热闹呢，啊跟他舞会一样很热闹啊，给够给那的啵啊，那种感觉就会不太一样，对
对，因为我目前跟我一个朋友啦，然后我们有在尝试想要往地方创生的这一块去走，
对，
那我们现在有在跟苗栗的一个部落去算是做一些合作，然后因为那个地方他们你说。他平常的产业规模也不大，然后可能就是一些农产品，所以我们也在想说，欸，会不会有一个赛事的话，也许会是一个对外部的人来说是一个诱因，可以让你进去到这个部落或者是部落周边，然后跟这个部落有所交流，那对部落来说也是多打开一个对外接触的窗口，那在思考这件事情啦，所以但是我们很怕说你如果一下子导入了很多外部人进去，会不会是打扰他们的生活，那这件事情也是我们自己有点疑虑的地方。
我前两天才看到那个国外的新闻，像威尼斯不是说禁止说团体观光团体进去啊之类的，
对，
他们很禁止这件事情，可是我们相对上来讲的话，台湾比如说可能像偏乡区域的地方，他们其实并没有到这么多观光族群，再怎么多就有限，
对，
所以其实以那个负载量来讲的话，我觉得是可以的，而且只有那么一天两天，其实影响不会太大。
对，因为问题是真的很可怕。
对，人，但是问题是人潮来的拥挤的时候，也不会到这么多人啦。
如果真的发现负载量不够，就是设上限。
对啊，
因为讲到威尼斯是它真的是一个蛮特例的，因为威尼斯本身腹地很小，
是啊，
对。
然后像威尼斯双年展的时候，整个威尼斯会非常的恐怖，
对，
塞满了人，
塞满人，
然后所有的物价都很贵，你找不到地方住。我朋友那时候就是跟我讲说，天哪，我在圣马可广场喝一杯咖啡，一杯 espresso 要10欧元。
好贵，
对啊，后来听说变成15欧，就很可怕。那当然，我想，台湾的原住民的部落可能不会像这个程度啦，但是就还是担心说会不会有一些外部性对他们造成影响。
我觉得其实在于路线的规划跟整体的发展，或者是你要怎么去做周边这件事情，你不能在做这样地方创生的时候，你只让原住民就是跟大家说嗨嗨拜拜，那我觉得那意义就不大了，那个变成是沦为一次性的合作而已。
对。
倒不如说可能会安排一些简单的，在比赛的前一天，比赛通常是礼拜天，在前一天可能安排一些比如说地方创生的展览啊，或者是看一下原住民的手工艺啊，或者是介绍啊，办一些这样的小红度，我觉得蛮好的，因为其实台湾很多的偏乡其实是发展没有到很好的，我比如说双溪樱花马拉松，我们跑过双溪的人都知道，哦，那个地方风景很好， 跑起来很辛苦，
对，
好痛苦，
就是会硬化。
对,
对，一上去就是一个大上坡。
可是它是双溪的硬化马拉松，它是往双溪那边跑。可是你知道，在双溪的前一站，往台北的前一站是牡丹。
对，
可是牡丹其实已经是半落寞的地方了。它那边的几乎的高龄族群都在那边，你看不到年轻一辈的人在那边。当然，它只有一个小小的区块，所以大家无感。可是那边其实是可以作为类似像是宝藏岩这样的形式，作为一个文创区啊，或者是什么样的观光模式，我觉得这个地方就可以把这个地方养起来。对，
所以我觉得现在我们在构思这件事情啦，那还有很多我觉得是可以讨论的地方。我自己私人是觉得说，经过这两三年可能因为节目的关系，然后看了一些比赛，那我会觉得它其实是一个有意思有趣的事情，
对，
而且也值得去做啦。那换一个话题好了，因为我们知道说匡玉现在是动一动这个运动媒体的
总
编嘛，
对，
从一开始只是一个想要减重的跑者，然后到后来变成运动平台的一个总编、
啊、
而且这不是你的本科嘛，对不对？因为我知道匡玉本身念的是跟医疗技术相关的，
对对对对对
对，对啊，那后来变成一个这样子几乎变成是以文字为工作的人、这中间是怎么转换过去的？我有点好奇。
我很喜欢写东西，所以其实我二十几岁就开始写东西。那开始写东西之后，我感一个有一个平台就是脸书嘛，脸书开始泛滥起来的时候，2009年开始的时候我加入脸书、然后自己也开始跑步骑车运动，然后你就会写一些记录下来。那写记录下来之后，刚好那时候运动媒体的东西也开始出来，所以很多人就会透过媒体来摄取到一些跑者，哎，这个很会写哦，这个很会写故事哦，啊，这个人很会写参赛的经验哦之类的。那一直到后来因为运动的关系，你也接触到不同的开展，让你的才艺有得发挥，所以你会变得是很幸运的人，像我就是那个时期很幸运的人。那一直到我本来不是做运动媒体的时候之前，我一直在想要做一件事情，是我想要做跟文字有关的工作，因为我喜欢写东西，我喜欢看书，所以最后我就决定我要从前一个职场离开，就提醒我自己说不要忘记自己想做什么，因为我如果再耗下去，我可能一下就三四十岁四五十岁就不见了。所以我其实在离职的时候，我老婆已经大肚子了，对，所以离职的时候 我的身边所有人都不支持我，只有我的家人是支持我，他觉得因为他知道我做得很辛苦，所以他觉得好，你去做你想要的事情。所以我离职之后，我其实一直想要找的是跟文字有关的工作，只是因为我刚好也在运动，所以刚好动一动那时候当时的老板就找到我，就问我说那你现在在干嘛，我说我环岛回来现在没事做。离职之后我用10天的时间从台北跑到垦丁460公里，
跑吗？
对
，OK，
就背着包包跑了460公里，跑到垦丁去，然后回来，回来之后就开始没事做嘛。然后他就问我说：“你在干嘛？”我说：“我现在没事做。”他说：“你要不要过来聊一聊？”然后我就隔天去聊，然后下一个礼拜一就直接上工，就变成是那个网站的编辑。
其实也是很特别的机缘的，因为说实话、以我自己做了文字工作这么多年、文字工作真的是有够难赚的。
然
后会想要因为兴趣而想要往这个方向走，其实是一件非常需要勇气的事情。
没错。
可是做了这个决定之后就立刻得到这个机会，这种人其实也不多啦。
所以我说我是比较幸运的人，是因为、我必须承认做文字的产业其实你说要到赚大钱真的很难。
很难。
因为第一个它本来就没有办法规模化。那而且很多东西其实是靠灵感或靠发想或靠累积功课的，只是我比较幸运是因为刚好我有那个机会接触到这个，刚好把运动跟文字两个并在一起，是我喜欢的工作。
就不只是可能要靠灵感或什么东西，重点是它是给你以字计价
啊。对对对对对对，
尤其像我也有在接一些翻译的案子，
是
翻译真的是价格非常的低。
我觉得这是不是台湾的问题啊？
算是，
因为台湾翻译要么就是价格嘛，要么就是一笔嘛，直接给一笔一笔的金额啊。
对啊，
对，
因为像我们可能做那种学术书或者是文学书的翻译啊，
对，
他可能一字给你0.8都是高的。
OK，
我以我不是非常资深的译者来说，我可能一字拿0.7，
对，
然后我翻一整本书大概也才5-6万吧。
可是我们换个角度想哦，我虽然不是翻译者啦、可是我是喜欢写作的人、然后我也喜欢看书的人，凡事都要往好处想，我自己的给自己的答案就是这样。那我也帮过杂志社写一些 专刊专特稿的东西，那么也是以字计费的，那也觉得字很难赚，可是我的想法都是啊，我有机会可以让我写我就很 OK， 嗯，有机会让我收获我就很 OK。 那我自己看过那个暗红色诅咒，就是福尔摩斯的第一集，嗯，我是看英文版，
对，
我逼自己去看英文版，我必须承认就是你看得很辛苦，真的很痛苦，可是问题是如果今天让我当所谓的翻译的时候，我会很高兴说哇，我可以第一时间接触到外国的作品，就会提醒自己这件事情。
哦，对，其实做翻译最开心的就是你可以从中得到一些东西，因为你在做翻译的过程中你必须不断去做功课，
没错，
然后你会知道一些有趣的事，嗯，像之前我跟朋友合译过一本历史地图集，那里面就有一些区块的历史是我不熟的，那我就会觉得，okay，啊，趁这个机会我多认识了一些事很好啊，
对啊对 啊， 对啊，
然后我最近刚好又接了一个案子是在做地缘政治学，然后里面也会有一些东西就是哦，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件事情，我会觉得很开心。
对，
可是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像我一些朋友他们如果是专职翻译，他们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我光靠这个工作没办法养活我自己。
对啊对啊对 啊， 对， 啊
对，这就是一个，所以我那时候才会觉得说哇天哪，你要从一个原本是被认为有专业技术的领域，嗯，然后跳去一个普遍被大家认为不是专业的东西，这个过程中到底需要多大的勇气，因为我现在是我不敢想的啦，嗯，对，我是因为我人已经在这里面了，我没办法。
对， 对，我也是不敢想象，就是因为我毕竟是传媒传戏出来的，对，所以我也很难想象就是大家一直往这里面挤。
可是我不知道大家的感觉是什么，但我自己是很喜欢在这份工作上，嗯，我并没有设定说我到这个产业上我一定要赚大钱或要多少钱，嗯，因为对我来讲其实我是一个很容易我很知足的人，嗯，我只要认为有一笔钱让我可以过生活，让我的家人都可以过得很好，平平顺顺的，我就觉得 OK， 我没有什么物欲，所以我其他的奢求也不多，我就很简单的这样子过活。那对我来讲，其实我可以有充足的吃饭钱让我可以过活，又可以让我有足够的钱买一些微博，然后我又有时间跟能力去发挥我做我想做的事情，我觉得对我来讲是好的，对，对我来讲是好的。但是如果你说要考量到所谓退休这件事情之后嘛，我只能跟你讲说，我从我接到这份工作到现在为止，我没有想过退休这件事情，我完全没有想过这样，因为你做你的热爱的事情，你为什么要退休？嗯，对不对？我记得有一年，不知道是史蒂芬金还是谁，看到那个他们的史蒂芬金的采访，他说，人家问他说你什么时候要退休？他说为什么要退休？他就问他说为什么要退休？人家想说你赚这么多钱了，你也出这么多书，为什么你还要继续做下去？他说 ，Because I'm a writer， 他就是一个作家。嗯，
对
对，那他不写作要干嘛？
确实，以书写者这件事情来说的话，他可能是个身份而不是职业。
对啊，
所以你只要是这个身份，你就可以一直做下去，
是
没有错的。
那对我来讲，其实就是这样子啊。今天如果我老了，或者是有其他的调整的时候，我还是很喜欢书写这件事情。对，
但是作为一个在运动圈内做书写的人，我相信以运动圈来说，这样的人并不算太多啦。嗯，那也是都会有一些理想或有一些想法想要透过文字传达出来的，
没错。
那尤其是我觉得匡玉过去一直在做尤其以人物为主的这种书写，嗯，那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想法或者是特别想要去传达的事情？
我其实应该讲从2018-2019年开始，我开始做很大量的人物书写的原因是因为第一个就是每一个人都是一本书，但每一个人的一生其实就有很漫长的故事可以讲。我到这个产业来的时候，应该讲说我进入这个产业的时候，我有发现一件事情是运动员很可怜，运动员不好赚钱，生活不好过，这是真的。一代人只能做一代的事情，我并没有预设说我这一代我可以做到什么程度，但是我这一代的人，我希望可以让更多的年轻人，更多的运动员被看见，让他们被看见之后被厂商看见啊，被品牌看见，或被投资者看见都好，就让他们发现说哦，原来台湾的长跑运动员或者台湾的耐力运动员其实是很有成绩很有长见的。那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点，当我的点越做越多的时候，从跑者、田径、三项选手、游泳啊什么开始做点，就会形成一个面。那面做完之后呢，点线面就会出来了。那我想要形成的是这件事情，是希望可以把台湾的运动这个文化的圈子慢慢的建构起来。那我不确定这件事情能做多久，所以我在写的人里面，我可能不会只写所谓的精英运动员，我肯定会写市民跑者、休闲跑者。可是在做这件事的同时，我发现尤其是这几年观察的越多的是我写的有一些是市民跑者，他可能成绩不是顶尖的，可是他反而写出来之后我们会聊天这件事情，他说他因为跑步受惠了很多，所以他希望自己是一个跑步的推广者。 那像这样的 KOL 其实不少，那这些人就会带动更多的人开始跑步，然后也有很多的公司的老板开始因为跑步的关系，他开始觉得好像跑步经济可以投资一点，好像运动员可以多赞助一点，他们就会生这个心去做这件事情。我不会认为这是我的功劳，可是问题是我很愿意成为这样的一个小角色来做这样的事情。
那有针对这样的付出收到过什么样的回馈吗？
我其实最多的回馈应该就是感谢而已吧，然后还有很多，比如说可能我到哪里大家都会哎呀匡一哥匡一哥匡一哥这样子。那你说能到什么回馈吗？其实好像有时候跟运动员吃饭大家会请我吃饭吧
这也蛮重要的
没有没有，可是问题是后来我发现这样不太妥，因为有些运动员其实是还蛮辛苦过生活的、
啊、是
对对对，我说哎安利比赛安利比赛这样子、嗯、可是其实对我来讲最大的收获其实就是在于很多运动员跟我回馈说他做了什么事情会有什么改变的时候，你会觉得心里会暖起来，就是你知道你做的努力跟你做到的事情是他们看得到的、
而且确实可能是有一些帮助的。
对对，
我想我记得我在某个专访里面好像有看到说匡宇有特别提到在那16个跑者里面有一个是坚实的老师、
对对 对
一个姓谢吗？
对，
谢老师，然后有特别提到这位老师、那因为他也是有蛮多这种去到偏乡去为当地的一些孩童去做付出跟服务嘛、那我觉得印象还蛮深刻的。像这些部分不太知道说匡宇过去是不是一直以来都对公益性的议题是蛮有兴趣的？
应该讲说我觉得公益这件事情跟人脱不了关系。对，那我对公益这件事情没有太大的感受，但是我对人这件事情有很大的感受、只是因为看到人跟公益其实是接上线的。对我来讲，如果每一个人彼此之间的关心度都越高的时候，其实世界的危难就不会到这么多。
是，不过刚刚会这么问，其实有一个想法是来自于说前面 Light 提到的第一个新闻里面公益性的或者是跟环境永续相关的这种主题的路跑，它其实现在也是越来越受重视嘛。甚至像我们之前可能访问过像十七层或者像 MISA， 他们其实都对于这种公益性的路跑活动或者是运动赛事的活动、他们其实是有兴趣的，那也是很积极在支持跟推广的。所以前面我记得当初在约访的时候，匡宇有跟我提到说像比如说马拉松里面跟种树这件事情去结合、可能是一个有趣的事情、那我就会想说好像现在确实在这个趋势上来看的话，很多的比赛或很多的活动它会特别的去强调这种跟环境永续跟公益或我们讲说所谓的 ESG 这种指标它是有关系的、那就是会比较好奇，就是说这个东西会不会是也是一个一直以来在书写里面秉持的一个想法这样子。
我觉得如果要对永续这件事情的话，第一个就是人的永续、应该不是说人，因为人不会永续，
对，
应该说人心的跟文化的永续，
对，
跟社会性行为的永续，然后再来就是环境的永续、还有对于记忆的永续这件事情。那对我来讲其实这就是环境。前几年开始富邦跟我们有一个合作叫 Run for Green，就是你可以跑步种树啊、然后你在特定的比如说台北马、田中啊、万金石、高雄马跑完40公里就可以种一棵树。这个活动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10万棵树其实可以为台湾带来多少的那个防风林，这件事情是非常惊人的，只是大家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因为你没有看到，所以你不会认为这件事情有什么重要性。可是事实上台湾的环境防风林其实是缺乏的，
对，
所以我觉得种树的计划真正的重点，或者是 ESG 这些活动永续活动真正的重点在于提醒我们要往未来去看，而不是只是看在当下。比如说我们开始跑步的时候我也希望可以减肥，可是当你瘦下来之后 你考虑的点就不会再是减肥，你考虑的点可能是我希望可以有更好的未来，我希望有更好的健康，我希望有更好的正面的想法，那你考虑的点就是在往未来走。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但是很多人其实是他们考虑的东西是在眼下的事情，没有考虑到未来这件事情。
应该是说我觉得长期以来我们都是走一个发展主义的思维模式嘛，所以我们必须要把所有的东西都用发展这个东西去包装。
没错，
当你没有一个实质的产出的时候，你就会觉得那个东西可能没有价值。
是，
那这也是长期以来人文科不被重视的原因嘛，因为我们是一个没有物质产出的专业，
你没有实际的效率产出，
对，所以才会变成说，像我记得我大学的时候，因为我念的是跟都市计划有关的科系，
对，
那个时候有一门课是在讲资源呐、就是我们有学到一些东西，叫做比如说环境资源会计账之类的，它其实是特别去针对说那种 无形的或者是它没有办法直接变现的一些东西，你要如何去计算它的成本跟效益？
对，
它其实就是我们去面对未来的一个方式。
是啊，
所以我就觉得说，哎、欸，其实关于种树这个议题，我就自己觉得蛮好的。只是我有点好奇是，目前为止像这个种树的这个计划，
对，
它实际执行的方式，就是我跑了40公里，然后我可以种一棵树。那接下来呢？那是种在哪里，或者是由谁去执行这件事情？
OK， 我简单解释一下，就是其实种树这个事情是你每跑40公里，就是那四大马跑了40公里，然后后来还会之后还会延伸不同的形式，然后去种一棵树，这棵树其实是 Run for Green 富邦帮你种的，然后他会告诉你你会种在哪里。
OK，
你可以为这个树取一个名字，但是他不会告诉你他种在哪一个英寸的地方或哪一个英许之地的地方，他不会告诉你，他只会告诉你一个大概的，比如说台江，比如说北海岸哪里，
okay，
他会告诉你一个大概区域。为什么？因为他怕你去找他啊。
Oh, OK，
啊，如果你去找树啊，不就践踏其他树了吗？
哦、oh, ，OK，
这没有意义啊。所以那个只是一个就是形式上是做这件事情，但实体上真的是会帮你种树，他是真的帮你种树的。
那就是由种在哪个区域，就是由他们专业人士来评估。
对，他们就、
okay、
因为每一个地方的需要的树种是不太一样的，
对，所以就不会像台东出现金城武树或蔡依林树之类的东西。
应该不会啦，
就还要指定树种，这个要榕树。
对对对，但是它其实它的重点是在于你可以为树取一个名字。那你跑一场比赛之后登录 Breathlog， 你去看去查成绩网站的时候，你就可以去注册，然后为自己种一棵树。
对。
我自己的话已经种了大概两三棵树了吧。那我觉得这件事对我来讲，我是觉得很有意义的。
对，
因为其实台湾永续的发展是一定要持续做了。
是，因为台湾并不是一个很能够无限挥霍自然资源的地方。
对对对对对，没错，这是
实话。对，这件事情是重要的。
对，
但其实讲到这个，我就觉得像我们这种长期以来都在写东西跟印东西的人，真的是需要去还一下债，因为我们真的伤害了很多树，
伤害很多树木。
快点，今年多报几场马拉松。
我先练一下好不好？因为像我们自己办公室整天都在，你知道做政府案，就是我们要印很多很多的报告书。
哦、对、啊。
然后那个报告书就是被他们看完之后就没有用了，他就会被拿去回收。然后我们有时候觉得，哦，我们真的好伤害地球环境哦。
我以前在写稿的时候啊，以前最早二十几岁在写稿，那时候二十几岁写稿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有所谓的电脑，因为有电脑了，但是已经没有这么发达，所以那时候用手写稿，然后都会买稿纸，然后那时候觉得哇，就是佛家说的嘛，下笔唯恐纸痛，写错字或写不好的时候，你就会把它揉掉。然后你看到满骷髅稿纸的时候，你就这样不行。
对，
下个礼拜就去买那种回收纸做成的稿纸来写。
哦，对啊，是这样子。可是我们现在是，虽然我们都用电脑处理事情，可是最后我们要去什么审议会啊？我们要缴交期中、期末修正报告的时候
啊，
一次就是印个什么一整箱的报告书出来，然后送去之后，其实你也知道，可能没有什么人会认真看。
它其实就是摆起来啊。
对啊，
它就是摆起来啊。
然后同事就会哀叹，我们今天又杀害了一棵树之
类的。就是跟那个国小，就是这个可以偷偷开玩笑讲，就是有人讲说国小的暑假作业有没有？我记得我有一年的国小的暑假作业，我写了很多返校日的时候拿给老师，然后再过大概三个礼拜、四个礼拜就翻了一下，说：“哎，老师根本没改啊。
”就是暑假作业这种东西，我觉得不止学生不喜欢，老师应该也不喜欢。
对啊，然后我就觉得，老师根本没改吧？然后到隔年的时候，我就没写，完全空白交上去。对，
这样不会被打吗？那个时候
重点是我交上去了，我就写第一张跟最后一张交上去了，然后就没事哦。
啊、好聪明哦！
对对对对对，
我忽然觉得，我小时候应该要聪明一点的。我就会把整本写完，然后那边抱怨。
现在老师没有这样了，现在老师不会这样子。
哦，对啦，
对对对，
差很多。
那时候的老师已经不是走这一套路数了，
对对对对对，
他们不是买那个一本的，
这就是那个什么拿两张钞票夹住一叠，
对，
一叠纸。
对对对对对
聪明的孩子。我就是太愚蠢了、不过我觉得像其实讲到这么多事情啊，就会觉得特别觉得说跑步它其实真的有很多面向可以去理解，它可以是纯粹跟自己的对话，因为我们有访问过一些朋友一些来宾、他们就会觉得说跑步是非常个人的事情，它就是很着重在那个它不要跟外界有太多的干扰，那它就是要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他要跟自己对话，但是他也可以是比如说像空玉讲的，他是跟很多人去聊天去对话，你去了解一个地方，甚至可以扩展到更大的事情，就是比如说公益的或者是环境永续的，他有很多 可以理解的方式跟可以执行的东西，那我会觉得是很有趣。但是我觉得跑步其实回归到一个点，就是它必须要是一个快乐的事情。
对，
因为我记得匡玉在某个访问里面有讲过这件事嘛，就是跑步它应该是要快乐的。嗯，因为其实任何事情你不快乐，你很难让自己一直做下去。
没错。
那所以其实我们已经知道说，匡玉可能从跑步中得到乐趣的方式有这些。嗯，那旅行算是一个吗？
对。
也是，
旅行也是。
可是其实好像比较少看到你写这种跟出去跑旅这方面的经验有关的事情。
哦，其实我不管到哪里都一定会带跑鞋，
对，
然后带运动的服饰啊之类的。嗯，只是因为以前会很习惯到哪里就一定要拍一下打卡一下，
对，
然后后来有点像那个白日梦冒险王的那个摄影师，嗯，我就纯粹只是看，但是我不拍，我就是很单纯的活在那个当下就好了。然后可能跑完那个一风景或跑完了什么，然后很开心，然后就觉得嗯好，这样就可以了，然后就会忘了发文这件事情，然后一直到回来说哎应该要写一些什么，就哎没照片，好算了，像这样子。
所以都不会拍吗？完全不拍？
因为有时候出去跑步的时候就是也懒得带手机啦。哦，懒得带手机是真的，而且因为你自拍很就很自吹自擂的感觉啊。
哦，因为我自己的话 我是不拍自己啦，可是我喜欢拍风景啦。
嗯，也是可以啊。
对，所以我基本上，当然也有可能是我是一个资讯焦虑症的人，就是我会被手机绑架，所以我就是随时随地都一定要有手机，不然我就会不知道我自己现在可能在做什么之类的。
因为我只是很单纯，就是可能比如说有一条路线，其实大家有在新竹人都知道叫竹二二，竹二二的路线其实是非常多的草地啊、田园的风光的美景，那条路其实我蛮常去跑的。可是因为跑的时候，其实你不会带手机，因为它就一条路嘛。嗯，所以你怎么跑就是去跟回而已，嗯，所以你不带手机去跑很放松就可以把它跑完，嗯，你就觉得啊心情很好，
对
对，但是你就不会急着说一定要拍到什么照片。那比如说花莲的台九线啊、193线道啊，你就一样在跑的时候风景很漂亮，你就会很喜欢在那条路上走，可是你就会忘了说哦我要拍什么照片，除非是看到很有趣的画面啊或者是什么景点，比如看到金城武术就一定要跟他拍一下像这样。
哦，可是我在国外跑的时候，我会很喜欢找就是一些跑团，或者是有在那边跑步，就是跟着跑友这样一起跑，然后会聊天这样。
你讲的这个我就知道，是因为我会认为大家会有一个感觉，我自己的感觉很明显，就是如果我今天是在外地，在外国跑的时候，我会有意识到这件事情，说可能我这一次跑步可能是一辈子就这么一次两次，我就会特地会留很多东西。嗯，我就会拍照，我会留很多东西。比如说去意大利的锡耶纳，在跑步的时候，我就会问当地人说卡尔维诺他是不是就在这里，他说对，他就跟我说哦那个他的家在哪里在哪里，就会跟我讲，嗯，我就会特地去跑一下，特地去绕一圈感受一下那个氛围。
对，嗯，
比如说看到哎但丁的老家在哪里，我就会特地去跑一下，嗯，然后就会去拍个照，那个感觉就会不太一样，因为你可能知道说你来这一次可能下一次要隔很久很久以后了。嗯，对
对，因为其实这个比较像是我刚才一开始想问的，就是在台湾有时候可能这些地方对你来说它还是有一种日常性存在，
对，
但是到国外有时候尤其是一些你可能真的不熟悉，你真的只是去旅游去的地方，
是
那个去跑步的感觉真的又是不太一样的事情。
是的是的，
像上次就是去年的时候，因为 Light 抽中伦敦马嘛，嗯，然后去完伦敦之后我带他去巴黎，因为我想说他没有去过我们就去走一走，啊，然后我带他在蒙马特墓园附近跑步，啊，对啊，那我也会觉得那个可能连我自己在巴黎住了这么多年我都没有跑过那里，嗯，那我就会觉得那是一个，欸，好像可以记录一下的事情。
对，嗯，
对，就会觉得是蛮有意思的，嗯，不过这个比较像是我们日常去旅行的时候我们去跑个步，因为像有时候你到一个地方去然后带个跑鞋什么东西，那是一个很容易执行的事，
没错。
可是有的时候比如说像去海外跑比赛，嗯，这种经验不知道匡玉多不多。
我还是有到外国比赛，可是你会发现，嗯，到外国比赛分两类，一种就是我去就是要破 PB，嗯，就要拼成绩的，对，东京嘛我就要拼成绩。
对，
那另外一种就是他平常在台湾比赛的时候他根本不会掏手机，可是他去到外国去东京马比赛他一定会带着手机跑，就是沿路风光景致要拍下来。
对，
那我其实是偏向后者这样的形式，嗯，举个例好了，就是在中国我去中国比赛的时候，他有一场比赛叫做桃花马拉松，就是各地都有桃花啊，旁边都有桃花，那你去跑的时候你就会想哇这好漂亮哦，天啊一定要拍照。对，那你拍的东西可能就不会只拍风景，也会拍自己，
对，
然后甚至拍人，嗯，
对
对。那有时候比赛的时候不一定是风景，有可能是当地的人文或者是当地的规模。比如说有一场比赛就是在中国，中国的比赛很有趣的地方是，他们的交管是非常的严谨的， 是超乎想象的严谨，就是武警会拿着枪在那边
哦，这么严谨，
这么严谨的，
好紧张、哦。
对，那我就会问他们说不好意思，我可以拍你一张照片吗？就是拿那种重机枪在那边当那个捍卫路权。我想说我可以拍你吗？说拍啊。就赶快拍他一张，赶快走，很俗辣的就走了。可是因为那个，
这也是我一直很想要去北韩。
对，就那个，你会想要知道说他们当地的文化，或者是举办赛事的那种氛围是什么样子的。
所以上次在伦敦的时候，我就看赖德拍了一堆照片，就可能他在伦敦塔桥上，因为你平常不可能自己在上面跑步，
是啊，
就拍伦敦塔桥啊，然后拍大笨钟啊什么的。
对啊，对啊，你像我去金门嘛，我真的就是带着手机跑全程，因为你就觉得那个领域是你是可以玩乐的，你是可以感受比赛的。
对，
那像田中马也是，田中马的时候我也是带着手机去跑，因为你就觉得去那边跑，当然你还是可以再去，但是你就觉得去那个地方就是让你去玩耍的。让你去留念的，那只是跑步是变成一个行进方式而已。
欸，可是我这边有一个反例耶，我就是第一次去跑了国道嘛，然后我就发现好无聊哦，什么都
没
有。没
有国道嘛，国道嘛，其实一直以来，我很早以前就跑过国道嘛了。那国道嘛，其实一直以来就是被设定是一场拼成绩的比赛。
对，我后来也才知道，就是那是我第一次的出马，也没有成功。
OK，
对，然后就上去了，因为那时候。2012年那时候开始跑步嘛，
对，
那时候半马比较疯，没有像现在全马比较疯，
对，
所以那时候我就本来是想要抢半马，结果就没有抢到，然后就只能默默去抱全马，就觉得好像跑在国道上很酷，就一上去之后就整个大赛啊，然后又没有风、
啊、
然后什么都没有，
然后没有风景啊，
对，然后还给你就是那个五羊高架，还给你绕四圈，
对，绕四圈，我跟你讲绕四圈已经算就是你会真的会想要弃赛，你知道吗？就觉得算了，很多人就在那边弃赛了。
对，然后就是你往右边看，右边是那个挡风墙，那个隔音墙，然后左边下面全部都是
塞车。
对啊，对啊，所以你就真的那个是没有风景的啦。
对，可是那个小时候不懂。
对，你就只能把心情放在别人身上，就是啊，一直大家互相聊聊天啊，今天配速怎么样啊，今天跑多少啊，就只能这样子。
对，那个时候就是跟就是一群要被坐上回收车的人一起聊天。
对，可是因为如果你要跑那场比赛的话，你就要预设大概知道这场比赛状况是什么的时候，你就会哦，那我要好好跑，
对，
我要把它跑完，或者。我要做什么事情，这样就好。我自己的设定就是这样子啦、我自己设定就是这样。
我只能说当年年纪小不懂事，
但是我觉得这是好经验啦，因为就是多尝试不同的比赛，然后感受不同的
氛围。对，然后后来才知道说要怎么样去挑选赛事，然后甚至说赛事会有什么样的礼品，只要看就是主办单位就知道了。
对，真的看主办单位就可以。我记得有好几年我去比赛的时候，我在准备路跑那个红背包，然后我每次都会空一半出来。朋友就问说：“啊，你包包怎么那么轻？”我说：“该带的带一带就好了，其他东西都不带。”他说：“为什么不带？”啊，回来你就知道了。就回来的时候那个礼品一堆，有没有？把包包都塞满。我朋友是没办法，他用手拿，一只手拿，他两只手拿。
这就是为什么我说服他去跑那一场，
啊、
就是又花马拉松。
对啊，对啊，对啊。
那。对，就是我到现在还是深受他的好处这样子。对，我到现在还在用他的那个什么洗碗巾。
对啊，你就知道很值得、啊，
很值得，真的，而且又不贵。讲到这个啊，不知道说像匡玉过去，可能出去旅行的时候，兼跑步或者出海外跑比赛，
对，
有没有什么特别印象深刻的赛事，或你觉得非常非常值得推荐，让你觉得就是倾心不已的那种经验吗？
我其实我很喜欢的比赛在台湾，现在好像也有开始办叫信义乡的葡萄马拉松。
对，
第一个它的风景真的好，真的是我少数看到台湾的比赛风景非常好的一个。那第二个是因为它绕经的路线都是在原住民的部落，那原住民的部落其实大家都很热情，所以你会感觉出来说大家是很友情，虽然他们可能抽着烟咬着槟榔跟你加油之类的，可是你就觉得那个氛围是好的。
对
对，他们是快乐的。那现在不会、现在已经开始有点进展，是他们会帮你击鼓啊，帮你做什么事情这样，然后帮你唱歌啊什么、那我觉得那个氛围是好的，然后路线也是好，风景也是好的，然后他又是在葡萄的产季的时候办的活动，所以每一站你都可以吃到葡萄。我的人生里面很少有吃到就是葡萄是每个地方不同的葡萄，但是都是甜的。
OK，
都非常的甜，所以我记得我印象很深刻是，我们不是第一站会拿水杯吗？我水杯拿到手之后，我就没有再放过， 因为每一站我就开始塞葡萄，然后塞满再下去跑，所以我到跑到最后的时候，我真的不确定我吃了多少葡萄，每一站哦，只要看到有葡萄，我就把杯子塞满，然后就一边跑一边吃，一边跑一边吃。
哎、欸，刚好跑步可以消血糖。
对啊。
听起来是蛮欢乐的一个赛事、欸、
我个人是很推荐那一场比赛是少数我在台湾跑的比赛里面大概有跑了三次的比赛、哦、
这么多次、
哦、对三次、嗯、那当然他你说他不方便他当然不方便因为他在南投
对
他在仁爱乡可是问题是你说那个氛围跟那个风景其实我真的是觉得可以一去再去的、嗯、就是带着家人旅行的时候去然后比赛过后他那个当地卖葡萄200块一盒就买走了
嗯
对然后有一年我跑完比赛之后我在那边买200块一盒我就带走回家回到家里之后 我隔天去市场看的时候市场也有在卖啊市场就一盒就要350
哦觉得赚到了
哇赚死
而且产地直送
对感觉是不太一样的
就是真的就是这种比赛你才会想说哦我一定要去那里一次
对而且其实就像我们讲吧你说这个是不是地方创生是啊因为跟你讲不夸张我在买葡萄的时候那个老板还会跟我讲说立秀蛋子你等一下我说怎么了他说那个还在剪我说真的还假的他说不是真的还在剪然后你就看到那个蹦蹦啊那种铁牛车嘟嘟嘟嘟一抬下来
对
然后就一堆葡萄他就帮你装当场装哦我看到的时候我傻眼我说嗯当场装哦因为他说原本预备了很多两三百盒已经卖完了、
嗯嗯、
所以他只好赶快再拉过来这样子赶快再拉过来
哇买到那种我觉得超开心的
对啊、嗯、
像上次我们去马祖好像就是东引军事马拉松那一次、
嗯、
然后好像我们在哪里吃饭然后也是要点蛋菜反正去马祖都会吃那个嘛
对对对
然后他们说那个哦 还在海边等一下
对啊那你说这个对于地方的发展也没有帮助有啦他可能对于地方的干扰可能就一天
嗯，
但对于地方经济的发展也是那么一天、嗯、但是至少这个一天会带来很大的改变比如说我在台东因为我在台东当地有吃过四家、嗯、我就问阿姨说阿六、啊、你有没有送你有没有寄她说有我说那我下次打电话来跟你然后你订你给我好不好我说可以她说但是你价格要算好一点因为你骗我钱阿姨就大笑好好好算便宜一点所以我反而是有时候像一些水果什么的我就直接跟产地订
嗯
对那因为我去吃过了所以我用产地直送的方式送过来我就觉得哇收获很多
嗯
对
那还有什么其他想要去尝试的运动项目吗
其实应该讲说目前我觉得对我来讲人生最好的投资其实是跑步这件事我其实以前不是这一块的、嗯、我以前是玩武术的
OK
对我是武术起家的可是因为我后来发现因为武术起家你一定会除了传统武术的演练之外你可能会有跟人家对打、啊、会那什么事情那我发现就是我对武术这一块不是没有热情只是没有那么强烈但是跑步这件事是带给我整体的发展是很大的
嗯，
所以如果未来还是要尝试不同的运动的话我其实还是会尝试比较像是耐力型的或者是个人型的运动为主、
嗯嗯那像其实现在在做动一动的这个工作的部分它其实也有很多跟运动推广是可以结合的嘛
是
那包括我们在介绍人物啊或者是介绍一些活动的时候、嗯、它都是推广的一部分
对
那不知道未来在这种运动推广这一块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想法或想要更进一步去做到的事情
我觉得运动推广这一块我其实一直很想要做到的事情是运动明星的推广
明星
的推广因为其实我们有发现一件事就是你不管到哪个领域去你要把这个文化勾建起来的第一个要素是你要先创造偶像创造人物出来创造 KOL 出来让这些 KOL 去做这件事情、
欸、真的因为像那个小戴戴姿颖、
嗯、对
他真的就是台湾好多人因为他开始打羽球
是的是的那对我来讲其实我很希望台湾的跑步产铁的人可以变为明星、
嗯、
那变为明星之后你可以理解说当他们变为明星他们有更多的号召力来唤醒大家来做这件事情对所以我其实一直在陆陆续续在埋线在做这件事情、嗯、希望我认识的运动员或者认识的选手可以有更好的成绩甚至更好的未来、
嗯、
更好被看见、
嗯、
那他们成绩一旦出现了那大家就会看到哎、欸，我也可以我也想做这件事情、嗯、大家就唤醒这件事情去做只是说现状而言可能我的能力不好所以还在埋这件事情希望可以让更多的 运动明星被看见。
我觉得可能也不是能力的问题，但是我觉得是整体环境的问题，因为我们确实在运动文化这件事情上面并不是真的那么发达，所以需要投注的努力跟需要的时间可能就要更久。
对
对啊，所以像我们之前跟欧巴就是 Go for Mosa 那边，我们在聊天，其实有聊到说我们希望能够把这个运动发展得更好，
对，
但是其实它需要更多的人进来参与，它的基数需要更大，然后你才会有更多的金流进来，你才有办法养这个产业，产业养得起来才会让一些有能力的人他可以专心的去做这件事情，所以它是一个正向的循环啦。
对，
我们需要去推广它，持续的推广，让更多人进来，然后让这些人进来之后呢，把这个产业的市场做起来，我们才有可能让整个产业一起往上走。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过去 Light 一直跟我讲说运动是一个邪教，我不太愿意相信，但后来自己开始好像比较接触到运动推广这一块之后，就确实邪教是一个值得我们学习的。
我觉得应该讲说跑步是一个信仰，
对，
我信仰这件事情，
对，
但它不是一个宗教，因为它
对对对
对对 对，但是对我来讲它是一个信仰，是因为你做这件事情，它是本身大家投入的人，基本上只要投入的人很难离开，但也会有离开的，一定会有。那但是大家会认定跑步对你的生活产生了什么样的改变？
对，
对，所以对我来讲，它就是邪教。
因为真的很多人会用这种，虽然它不是宗教，可是他会用这种宗教化的词汇来形容它，
而且就是它真的。被吓到，就是有几次我们邀访来宾，然后我就会讲说哦，我认识那个介绍你来玩的人是谁，就好像早上线一样。
对，
就是知道上线是谁之后就可以聊开了。
对对 对， 對，大概是这样子的。我之前看到很多人写这一句话，我印象很深刻，他说就算要死我也要死在跑步的道路上。
哦，有，我有看过有人这样写。
对
对
对，然后我的心里都是说可不可以不要这样。你可不可以好好的就
对，好好的就好了。
对了，就是因为你做这件事情，大家好像认定说对 你是做最喜欢的事情走掉的，对，但其实它不是一件快乐的事情，
对
对，
它本质不是一件快乐的事情，
而且对周边人来说，它也
对
不是一个很正面的事啦。
所以我认为它是一个信仰，我也很喜欢做这件事情，但是你要去思考反思你跟跑步的关系，而不是你就跟跑步画上等号。
对，
对，
这也是我过去一直在想的事情，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我跟大家一起跑很快乐，可是中间有一段时间我就有点开始在追求成绩，然后导致我受伤。
对， 对，
然后我就有在思考说，哎，我一开始跑是快乐的，为什么会搞得这么痛苦？
有几年的时间我是这样，就是你跑的开始跑步之后，你也有在台湾也到处玩了一圈，然后你开始想追成绩。
对，
可是你追成绩之后，第一个是你发现你再怎么追求成绩，成绩就是不会来，然后受伤就先到了。
对
对，那再来是你受伤了，身体也不舒服了，然后状况也很多，你开始不能跑步，你想要关脸书，你很难过。可是后来你就开始反思说这件事情是不是偏离了我的重心，然后加上其实我们也说实话，就是你的成绩不管怎么样，你再好你不会赢得你奥运国手。
对啊，
对，但是我唯一能做的事情是我可以在成绩上挑战我自己，你可以做到的第二件事情是你可以挑战你的年龄，所以我自己的后来的设定就是我知道我的成绩不会好到哪里去，我真的不会是那种所谓 pro 型的选手，可是我给我自己的设定就是我今年43岁，我希望我可以在全马一样跑进4小时，我44岁，我一样希望我的全马可以跑进4小时，我只要以4小时这个为我的门槛，比如说半马也是，我就设定2小时为门槛，我只要每一次我都能跑进这个成绩，对我来讲我就满足。为什么？因为当我的半马可以跑进2小时的时候，代表我有足够的体力跟足够的状态去面临我生活上会遇到的大大小小的事情，我觉得对我来讲其实就很值得。
然后年纪到了，破马的资格就到了。
对，就是所谓的佛系练跑法。可是 我真的是这样想的，就是因为你再怎么练，你不可能成绩到可能2小时20分、2小时30分，对我来讲是有距离的。我也很知道，如果你要做这件事情可以，但是你要投入非常多的时间跟精力，那会导致于我的生活或家庭上的不平衡。我觉得我退而求其次的选择是，我会选择用年龄来看这件事情，就是 我不管到几岁，我都希望维持在一个成绩状态下面，就代表你有持续训练，嗯，那你身体状况也是稳定的。至于说多好多好成绩，我觉得那不是我追求，那别人追求的，我会很羡慕他们，嗯，我也很支持他们，可是那个不是我追求的。
真的是这样，因为我自己出国第一次去黄金海岸马拉松跑的时候，嗯，我那时候真的没有想太多，也没有给自己压力，就是突然被人家拖着就去跑了，
对啊，
然后就破 PB 了，对，就是一个放松，那个时候就没有想那么多。
对啊，
对，有时候不是你去追成绩，反而是成绩来找你。
是啊，所以我觉得我看到人家破成绩或者破 PB 的时候，人家在努力的时候，我会很支持他们，你们要加油，嗯，你们很棒。可是对我自己来讲，我觉得我做了不一样的选择，那我的选择刚好也很多人选择这件事情，就选择我希望可以长长久久的跑下去，我希望可以在每一年都可以跑出我觉得可以的成绩，这样就够了。
所以最后就是回归到，其实匡玉也讲过，就是跑步其实是一种哲学嘛。
对啊，
它就是一个你怎么去思考自己，怎么去思考别人，嗯，怎么去思考这个世界，嗯，
对，
它会是一种思考的方式。
可是最后还是要让自己快乐啦，
因为跑步本身就是一个很有反身性的哲学理论啊，嗯，所以你最终，我们因为当初跑步是为了减肥，后来因为减肥成功之后，发现跑步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那你觉得你可以花一辈子投资它，那你为什么不愿意继续跑下去？我认识到六七十有九十几岁的郭廷虎老爷爷，六十几岁的春福大哥，然后何心妍大哥，他们都是这样子啊。到即使年纪都很长了，但是还是不断的在挑战自己的年龄的底线啊。嗯，对啊，我觉得这样这个态度是我觉得很棒、很积极，可以让我学习的。嗯嗯，对。
而且我觉得这样的想法其实也是很健康啦。
对啊，
对啊，就是它不是一个你太过于强求自己，然后把自己弄得心态很紧绷，或者甚至有些扭曲，
啊，
我觉得那样反而会有点违背这件事情的本意啦。
嗯，没有，应该是说每一个人会有自己的选择。
对，
那有人追成绩，我很支持。
对对对
对,
对，
那对我来讲，我会觉得，嗯，我好像到这里就可以了。嗯，
就是说不需要为了这个事情，然后
应该是说每个人有自己追寻快乐的方法。
对，对，就其实范文有个常用的一个表现，一个 expression 叫做 shotgun song hood， 就是每个人有自己的道路啦。
对啊，
你要选择走什么道路，你就好好的走它，其实那样就好了。嗯，主要要提的是说，跑步这件事情，那个快乐还是不要忘记它了。
对
对，
对，
因为那个才是支持你长期一直跑下去的一个
动力。而且现在我们这样讲都没什么感觉，可是会不会过两年突然又觉得好像可以冲一下成绩？
哦，对，
欸，那是
对，
人是会改变的。
对，
我觉得那个思考每一年都不一样，有时候你在这个时候你就会觉得说我要放松跑，然后到
每分每秒都不一样。你这个双子座。
不会啦。
对啊，好了，那我想今天其实真的很开心，就是匡玉可以来跟我们聊这么多，我觉得其实是很有思考性的一些事情，就是我们很少跟来宾聊到这么深入有关跑步的一些想法，或者是一些内在的
人生哲学。
对，那我觉得可以聊这些事情，我自己本身很开心，那我也很希望说听众听了之后可以有一些别的想法，或者是可以自己也去想想关于跑步这件事情对你来说意义是什么。嗯，那今天再次谢谢匡玉来走中运动日记，那我想最后也是要请大家记得去追踪一下动一动运动媒体。嗯，那他们有粉专，然后有网页，不管哪一个其实都可以去追踪或者去订阅，可以从中得到更多运动相关的一些讯息，然后知道很多运动员的运动人的一些故事。那我觉得这些都可以提供你们更多思考的一些来源。
那你的反思是什么？
我的反思就是我先练跑，训练不够，什么都不用谈。对，就是我个人最大的反思。
好，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不要忘记按下订阅或追踪，
也欢迎在各大平台按赞留下五星好评，并把我们节目分享出去，
也可以在 Facebook 或 Instagram 搜寻走中运动日记，
有任何问题都可以私讯或留言给我们。
谢谢，拜拜。